非常谢谢思馨传道为我们诵读这两个福音书的经文。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寻求你的面的时候，主，你就必使我们寻见。主啊，我们将这个崇拜会从开始到末了都恭敬地交在你的恩手当中。愿主你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愿主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好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的经文啊，非常的清楚，也还非常的简单。在我们还没有进入经文之前呢，让我们先明白这段经文它的背景，它的处境是在哪里。这段的经文的背景处境是在耶稣在加利利，在加百农布道的时候所发生的事件。有位会堂的主管来到耶稣的跟前，他俯伏在他的脚前，求耶稣能够到他的家里去。为什么这个会堂主管要特别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是因为这个会堂主管的女儿将要死了，所以他希望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耶稣一听完这件事之后，就立刻动身要前往会堂主管的家。就在这个路上，却发生了另一个事件。这另一个事件，有一个人，他与这个会堂主管的心一样，他有一颗非常急切的心，他也希望耶稣能够在他的当中做心事。所以我们今天要透过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来看这个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半途当中这个人他是做了什么事情，以致耶稣在这么急迫的时间的里面还为这个人转身而停留呢？让我们来看经文43到44节，那里怎么说的。这里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全部养生的，没有一个能医好她。她从后面挤来，一摸耶稣的衣裳坠子，血就立刻止住。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12年并不是很短的年日。但是如果我们光看这个数字好像并不是非常长，但是我们知道，若我们在病痛当中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度日如年的一个时刻，巴不得看完医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立刻得到康复。但是我们看经文里面清楚的表达道出了这个女人她在这个十二年里面她是如何艰苦的度过。43节那里说，他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全部养生的。这一段短短的这几句话就可以知道说，他并不是放任他这个疾病与疾病共存，或者是他放弃了，他也不要再去找医生了，因为他怎么样都医不好，反而越来越严重。或者他现在已经身无分文了，他穷的只剩下病痛，穷的只剩下一个不洁的一个标签。但是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短短的几句话就看到，他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全部养生的，就是说他想尽办法，他积极的去寻求能够康复的途径或是方法。通常我们人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渐渐的会感到疲乏，我们会渐渐的会放弃，因为12年实在是消磨了一个人的心智，也没有人能够真正体会这样的一个痛苦，甚至可能渐渐的那个内心会封闭起来，成为社会的边缘人，把自己孤立起来，断绝了与人与世界的连结。当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会有一个思考，为什么他要花尽了一切他的养生来付出，要来寻求得医治呢？因为在当地的当时候的文化背景，女人的地位并不是与男人平等的。如果那个时代一个寡妇 好，她成为寡妇之后，她就会被歧视。如果这个寡妇又没有儿子的话，她就会更加的生活悲惨，未来的日子她更不知道要怎么样生活下去。所以呢，在当时代的人，他们是非常遵守摩西五经的律法。当然有这样的严格的要求，里面当然也有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呢？就在生命记里面也有提到，虽然他们是孤儿寡妇，上帝仍然顾念寡妇的，因为上帝是顾念孤儿寡妇的主，也是孤儿寡妇伸冤的上帝。在诗篇那里也有说到，上帝的恩惠是为困苦人所预备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律例典章里面却有一件戒律，却让这个女人受尽了苦头和歧视。是怎么样的一个经文呢？在利未记当中15章25、27到29节里面，那里说，女人若是在月经污秽期以外血肉多日，或是月经污秽期过长患有血漏症，她就在这些血漏的日子是不洁净的，好像她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触摸这些东西都不洁净。女人的血漏若是洁净了，她要计算7天，然后洁净了。第8天，她要拿2只斑鸠或2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从这段的经文律例典章里面，可想而知，不管任何人得到了这样的一个病症，血漏病，都算为不洁的。而且他不洁就算，他还是被拒绝、被隔离在外的。所以以当时代的条例来看，我们可以推算，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病，她一定这12年里面，她无法进入圣殿，她也无法去献祭，因为这个疾病而让她完全被拒绝在外。更别想他有一天能够请祭司能够证明他已经洁净了，他可以再次的能够走入人群当中。虽然刚刚那几节的经文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个女人的家人或是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去思想，她在这个律例典章的里面，她真的是受尽了许多的一些的苦头和歧视。但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城镇的里面，可能大人小孩在这个里面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女人的病，这是一个众所皆知的一个疾病，不是秘密的。因为只要被她触摸或是被她触碰的一切的人或物品，这些的人和物也要跟着不洁净。就好比有一天一个血肉的人忽然碰到你的时候，你也要做洁净。洁净到什么时候呢？洁净到晚上。这是一个多么麻烦的，自己麻烦就算了，而且还会身边的人也会跟着，也是会有一些的很辛苦的事情要做。所以当时代的人呢，看到这个女人或是在城镇里面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病症的人出现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敬而远之，不会跟她有任何的接触。所以这个女人呢，她不管去哪里都非常的不方便，所以她一定要生活嘛，她一定要存活下去。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她是花尽了一切的养生的，要去寻求康复。可想而知，他还是有出门，他还是有出去寻求一个康复。所以他没有办法在白天出来，所以他只能在什么时候出来呢？就是没有人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看见他，他才能够出门。几乎他出门被人看见的时候，也会被人在他的面前来指责他，或是在他的背后指指点点。所以这个病让这个女人真的是感到极大的一个羞愧感，而且这个羞愧感真的让这个女人就好像生命当中一个污点，怎么洗也洗不掉，而且还过了12年。现在呢，她听见了耶稣要回到加利利这个地方，她听过耶稣所做的神迹奇事，宣讲天国的道， 耶稣所传的、所行的神迹已经深远已经声传远播了，所有的那些邻国的人也几乎都知道耶稣这号人物。所以当有人听见耶稣要再来回来到这个城镇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就来拥挤耶稣，要来看耶稣。相信这个女人也是如此，她也要来看耶稣。但是这个女人的心态跟拥挤的这一群的群众完全不同。这女人她的心态，她希望耶稣就像那在别处布道的时候，她医治了许多瞎眼得看见的人，然后瘸腿的人得以行走，被鬼附的她可以再次恢复成为正常。得大麻风在当时代是非常不洁净的，耶稣也能够医治，而且他们的皮肤虽然像雪花一样那么的非常的不好，而且是溃烂的，会感染的，也因为耶稣的医治也慢慢的脱落，使皮肤可以恢复，重新长新肉。所以这女人一听到耶稣要再回来这个城镇的时候，她是多么有一个渴慕的心，能够想要痊愈，因为他不想要再成为一个不洁净的人。可见这女人她有一个心志，她有一个渴望，她有一个信念。她的信念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在经文里面所看的，她说只要摸到她的衣服我就必痊愈，只要摸到她的衣服我就必痊愈。于是呢，他就把这个信念、这个渴望、这个心志化作行动，他就跟着人群中间从后面挤过来。当他一摸到耶稣的衣裳坠子的时候，血就立刻止住了。当我们看到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看到这女人得到医治，知道这整个的过程、场景、那个心态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感动，会觉得哇，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这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多年不见有任何起色的一个疾病，因着耶稣，现在他立刻就痊愈了。而且这女人不单是身体上面痊愈，连带着她过去的痛苦、羞耻、被人歧视，甚至被标签为一个不洁之人的那种的情况，都可以从那一刻耶稣让他得医治的那一刻完全脱落，他的生命就得到了自由。通常我们看到经文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故事就结束了，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但是我们继续来看这几节的经文，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这个转折是什么呢？那个转折就是原本耶稣紧急的与门徒要前往会堂主管人的家，因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耶稣还停下脚步，转过身来问，摸我的是谁？耶稣问，摸我的是谁？当耶稣问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在座的还有线上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应该会像彼得一样有一个直觉反射的回应，也像我今天我也是看到那段经文，我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什么样的回应呢？那么多人有人碰你，那是很正常的，可能甚至心里要讲，你明知故问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那么多人拥挤的里面，你还问摸我的是谁，真的让人觉得摸不着头绪。当我看到这经文的话，我就特别想到当时我来到新加坡还是个神学生，年自幼的赵恩岭的时候，我们同学们就一起要相约去看新加坡的跨年烟火。在那一天我们特地花了十几个小时在那里卡位，为了目睹那个美丽的时刻。但是这个美丽的时刻只有十分钟，然后散场的时候简直吓到我，因为在 MRT 里面全部都是人，人满为患。当时 神学院的门禁非常森严，现在不会了，当时非常森严，所以我们对那个门禁非常的紧张害怕，因为我们担心这么多人，我们这几个女生已经可能就会挤不上车，我们很担心会那个门禁已经过那个时间。于是呢，我们这个女生呢，我们就一直那边尽量的去往前挤。当列车进站的时候，我们还想说，哇，还有一段距离，我们怎么样挤进去呢？不用我们挤，就后面的人推我们，然后我们就这样子挤挤挤，等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已经在车上了。但是因为人群过多，也把我们打散。但是我们也是担心说，哎，我的同伴有没有安全在车上？于是呢，那么多人，全部都是黑色头发，有其他颜色头巾啊。那时候就非常的有点紧张，又刚好来到新加坡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只好怎么样听声辨位，哎，谁谁谁，你在哪里？然后那个人就告诉恩玲，我在这里。然后我们就说，哦，他在车上，我们就很放心的就回去了神学院。虽然这是一个很短的故事，也让我想起那时候的那个拥挤的情况，然而耶稣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拥挤之下，他还说必定有人摸我。当我在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那时候想起那时候我在神学院看烟火，在 MRT 上面的时候，没有人摸我，就算有的人摸我，我也感觉不到，因为太多人。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却说必定有人摸我。当我们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你可能会问，耶稣为什么会这样问？难道他不知道吗？难道耶稣不知道有人摸他吗？还是他再次的问这些让人家费解的一些的话？其实耶稣他知道的，因为耶稣他是上帝所差派成为世上的一个弥赛亚，他是将会成为世人使有罪的成为无罪的代罪羔羊。耶稣有人的性情，也有神性，只是当时耶稣上十字架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那女人的一切事情，以及她所受的痛苦，以及她在这个路程当中要发生的事情，耶稣他都知道。耶稣他都知道。既然耶稣知道的话，那我们真的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耶稣还要问呢？既然他知道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在当中回头再去问这件事情，是谁摸我？在那么紧急的时间里面，耶稣可以大可的继续的往前赶路，因为反正有人得医治了，这不就是好事了吗？他自己知道有人得医治了，哇，这是好棒的事，就好了，他可以继续的按着时间，然后赶快去那个主管会堂的会堂主管的家里面去看那个12岁的女人。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却为这个女人转身停留，也因为这个转身停留片刻的时候，那些的对话有了极大的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那就是耶稣他改变了这女人的未来。让我们来看，我们来再次来看经文里面是怎么样的说这个女人是怎么样的被改变。我们仔细的来看45到47节，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说，主啊，众人都拥挤着你。耶稣说，必定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见不能隐瞒，就战战兢兢地过来向他俯伏，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到医治在众人面前说出来。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这是一个两个经文，好，两处的经文所写的一段的整个的场景，整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当中耶稣的对话。耶稣他深深的知道那群的群众的心态，也明白为什么人要来拥挤他， 也知道这些的群众是什么原因来拥挤耶稣。但是只有这个女人，这个女人她不管别人怎么看她，她却以一个不同的心态来靠近耶稣。最后果真按着她心里所渴求的，她得着医治，而且她所渴求的真真实实的成就在她的身上，她的血漏立刻就停止。现在这个女人她得着了医治，耶稣却要这个女人勇敢地承认她就是耶稣手中口中说摸她衣裳得医治的人。当我们看到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耶稣要这个女人勇敢承认呢？耶稣的用意是要表达什么事情呢？还记得前面利未记所说的，凡是人洁净之后，那个人就要去祭司那里献上祭物，表明自己从那一刻起，那个人就属于洁净的了。所以耶稣所做的行动，他的用意就是要预表他自己就是我们人与上帝之间那个中保的大祭司。他亲自为这个女人证明他已经痊愈，他已经洁净了。同时耶稣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行动，这样的一个用意，他也是要告诉那些拥挤的群众，即便那个不洁净的人，上帝的怜悯和慈爱还有恩典都会临到渴慕得着医治康复的人的身上。耶稣就是那个医治的源头。耶稣他所关注的不单只是一个女人在身体上的病痛，也是他非常关注的那女人的生命。因为耶稣也看见了这个女人的心，耶稣知道这个女人她是单纯的相信，她单纯的相信耶稣一定会医治她，耶稣会成就这事。她相信医治的源头就在耶稣这个人的身上。耶稣也实在知道这女人她从这个疾病当中，她真的受到许多的苦痛，还有许多的苦楚。因此耶稣在这么紧急的时刻里面，她仍然可以转身停留，而且在对话当中她彻底改变了这个女人的未来。这女人不再为过去的疾病所带来的心灵的枷锁再去躲躲藏藏，痛苦感到忧虑，而且他在人的面前也不用再战战兢兢的与人对话，他可以非常的自由而且坦然无惧的在人的面前来对话。我们看到经文说从那时起那女人就好了，所以我们看到这女人她是从身上到心灵到她的生命，她得着完全的医治。原本耶稣是要紧急直奔到会堂主管的家，其实这一段的时间这个路程是与时间赛跑的，他们那个时代是没有像我们这样有一个车子或飙车或者是怎么样就可以立刻到那个地方，他们还是需要行走一段的路，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的紧迫。这个紧迫的情况之下，这个会堂的主管女儿已经要死了，但是我们看到虽然很短的路程里面，耶稣却为这个女人转身停留一段时间，因为耶稣实在知道这女人的一切现况，他也医治她，而且也改变了这女人的未来。通常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对上帝有一个期望，期望是什么呢？我们期望当下我们觉得神应该立刻做好这件事做好那件事，例如这个会堂主管的女儿快死了，这是非常紧急非常重要是非常首要的，但是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就算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什么的，反正那女人已经等了12年也不差这个一时片刻。但是我们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越是这样想， 然而往往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却与我们现实当中完全不同。耶稣却停下脚步，解决了这个人的困境。就像耶和华说的，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里面，我们都非常渴望事事顺心，无痛无病，就算有难事也希望能够很快的迎刃而解，一个小波动就好了。但是事实愿违，事事不是朝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向前进，甚至我们希望这样的前进的时候，它总是会以不同的方向来发展。人生就像这样子，非常的崎岖不平，高高低低的一个人生的道路。有的人也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走不下去，他花尽了一切的方法，一切的能够让他能够改变他的现况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发现没有任何起色，而且也没有任何的改变。而让你走不下去的，而让人走不下去的是什么呢？也许是你身体上的隐疾是没有人知道的，也许是你心里或心灵上面正感受到痛苦苦楚，甚至感觉到羞愧感正在困扰着你，也许也是你的家庭每天充满了不平静吵闹不止，也许是你的婚姻正面临到危机，也许是你的孩子正走向错误的道路上，也许是你的学业、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事业，正苦不堪言，充满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已经快要透不过气来。但我们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耶稣是会转身为人停留吗？耶稣会转身为人停留吗？我今天要告诉你，会的。因为在历史上，在永恒上，耶稣早已为你我而停留。就在你我都还不认识耶稣，当我们都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已经来到世上，而且道成肉身，在世上传道，把世人的罪推到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我们而死，而且三天后复活。他亲自的赐给我们新生命，而且他亲自的拯救我们。可你会问，怎么样的来拯救呢？其实在罗马书10:9-11里面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如何得救。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就必称义，用口承认就必得救。因为经上说过，所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失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像那个女人一样，有那一颗的心智，有那样的一个心态，有那样的一个信念，这样的信心来靠近耶稣吗？耶稣为这个女人而停留，她的生命就得到极大的改变。耶稣转身为你停留，耶稣知道你现在所处的一切的环境，因为在人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在神凡事都能。此刻只要你勇敢地来到上帝的面前，倾心吐意地向上帝来渴求，相信他会改变你的未来，还会改变你的所需要在当中，上帝如何的介入，上帝如何的来带领，因为你的一生从那一刻开始都在上帝的手中。这时候让我们同心来祷告。这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我们请线上还有线下现场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单单的来到耶稣的面前祷告。 我会问三个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举起你的手来，因为这也是你勇敢的向主承认。我们也会为你来祷告。我是曾认识耶稣的人，眼前的困境渐渐消磨了我对上帝的信心。我愿意让耶稣更新我的生命，相信凡信靠耶稣的人必不致失望。愿意的请你举手。好的，请手把手放下。愿意的请你把手举起来。请把手放下。你还不认识耶稣，但是在今天的主日正道里面，当你愿意想要更多的认识他，你想要知道，你想要了解那为你转身停留的耶稣吗？你愿意的话，请你举起你的手。请把手放下。你愿意认识了解那转身为你停留的耶稣吗？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请你把手放下。最后一个问题，我愿意接受耶稣，让耶稣来帮助我走入我的生活和生命。我想要经历得着这美好的应许和盼望。我希望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愿意把我的心门打开。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意的话，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请你把手放下。你愿意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愿意的话，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来为你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是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举手，我们在你的面前单单的来信靠你，就像这女人勇敢的在众人在你的面前来诉说她是如何的被得医治，我们也勇敢的在你的面前，我们相信耶稣，你走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主你的亮光，你的力量。无论我们遇到任何的困境和低谷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神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让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完全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的灵与他们同在。我们将祷告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